兄姐妹们，主日平安。今天很高兴又见到大家。很快我稍微调整一下吧。按照我们教会呢的安排，这个我们八月份我们教会是关于宣教，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也是围绕着这个宣教。所以宣教，待会有的可能新朋友来对这个还有点陌生，什么是宣教，一会儿你们听完了可能就有一些印象，好不好？宣教在圣经中有很多讲到了，主耶稣有很多对于门徒的命令，其中大家最熟悉的可能知道大使命，是不是啊？在马太福音的最后28章18节到20节，耶稣复活以后快要升天，就在那里说到，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对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我就与你们同在。这个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的。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关于宣教的耶稣对我们的一个命令。所以呢，在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的一开始1节到8节。所以今天我们借这个机会，我们一同来学习，而且希望我们教会能够重视，并且呢我们开始来遵行耶稣基督的关于宣教的对我们教会的命令。在开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吗？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真的是用你的生命和宝血来拯救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今天我们因着你的名在这里聚集，我们要来敬拜你，我们要来歌颂你，因为我们被你的宝血和生命所拯救，我们活着的价值和意义就是来敬拜你。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也多么的渴求渴望你的话语，使得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能够扎根，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就请你此时此刻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大大的运行，也膏抹我这个不配的仆人的口，能够真正能够讲出你要今天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所要说的话语。同时我们祈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做那奇妙的大功，让我们能够同感一灵，能够领受到主你给我们赐下的恩典。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告，阿们。好，首先呢，我就先把这个经文给大家解释一下，然后呢下面呢可能我就对于今天耶稣基督对我们说的话，我们做一些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好不好？主要是两个部分。首先我们想把这经文来做一些解释。使徒行传，大家知道使徒行传的作者大家知道是路加医生，路加医生也是写路加福音的那一位，同样的一位作者。其实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原来是一本书，分成了上下集，上集我们就叫它路加福音，这个现在我们要读的下一集实际上就是叫使徒行传。它这个书其实是很，大家去读其实是很一贯的，两本书上下集是很一贯，它的内容就是讲以耶稣基督为大君王的神国是如何开始。使徒这个路加福音当然就讲了这位神国的君王，就是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平主要在路加福音里主要讲这些。到了下一集呢，就是讲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圣灵接续了耶稣的工作，通过在耶稣所拣选的门徒身上所做的奇妙的工作，使得耶稣为王的神国不断地被建立和拓展，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大家抓住这个主题。 所以呢，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一节，就是说很明显，就是说、再往前可能还没到，不好意思，往前。他就说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认到耶稣开头一切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就把书的一开始就把前面路加福音所讲的内容就做了一个有序的连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就是知道这个两本书在讲什么。然后第三节呢，就说到他受害以后，就是耶稣受害以后，又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并讲说神国的事。就是讲到了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我们有一个在历史上真真切切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受难、被钉死、复活。所以呢，我们基督信仰其实最核心的是什么？抓住，我们信仰最核心的是什么？我们最最核心的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受难、复活、升天，这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而不是其他的。所以在这里保这个第三节，路加就再把这个重新让我们知道。然后呢，到了第四节、第四和第五节，然后耶稣和他们这些门徒在聚集的时候，就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所听见我说过的。因为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里我们就看到耶稣在升天前对使徒、对他的门徒有个命令，那命令是什么呢？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圣灵的洗。因为这些他的门徒是大部分是从加利利来的，他其实他们这些人不是耶路撒人，他们打算可能都要回到他们原来的老家呀，或者该捕鱼啊捕鱼啊，该干什么。但是耶稣说，你们不要走，你们就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什么？等候圣灵的洗。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关于圣灵洗，关于圣灵。因为这个礼拜我们这两个礼拜我们正在学习那个新人培训，是关于圣灵的，稍微我也稍微大概多解释一下什么是圣灵的洗。什么是圣灵的洗？在教会的历史上和神学上，其实对于圣灵的洗有不同的理解的。目前我们所经常听到的灵恩派，他们认为圣灵的洗呢，是信徒归信以后的第二次的一种经历，通常伴随着有那种属灵上的恩赐，最主要的就是像是方言的恩赐。所以他们是很注重这个，他们认为圣灵的洗就是那种方言啊，能够有赶鬼啊，有医治的异能的，这样的叫所谓的。然后他们认为圣灵的洗的目的，使得所有的信徒啊，有的更大的能力可以去服侍和见证，这是灵恩派他们说。但是我们传统的福音派对于圣灵的洗的认识和认为，就是说圣灵的洗不是第二次经历。圣灵的洗往往是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重生的时候同时发生的，来自上帝的一种特殊的救赎的恩典，是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重生。就像一个婴儿从母亲的这个肚子里出生一样，圣灵的能力使得我们变成了一个在属灵上的一个新生儿，这样一种超自然的能力是圣灵的。所以呢，这样的圣灵这种能力使得，关键是可以把我们信徒啊能够跟耶稣基督能够联合起来。 使得我们可以归到一个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就是教会里面。这个是我们传统的福音派对于圣灵的喜的认识。另外呢，还有就圣灵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灵。在约翰一书四章一到三节是这样说的：亲爱的，一切的灵不可笃信，总要查验那些灵是否出于上帝，因为有许多假先知已经来到世上，凡宣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而来的灵，就是出于上帝的，因此你们可以认出上帝的灵来。凡不宣认耶稣的灵不是出于上帝，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他已经在世上了。这里我们对于圣灵呢应该有一个认识。还有人可能会还有一个经常会问到的问题，就是说圣灵的喜跟圣灵的充满到底讲什么，到底有什么区别。圣灵的喜刚才说了，是信徒在重生的时候被圣灵带入基督的身体，成为神家里的人。所以圣灵的喜它不是少数的属灵精英的一种特殊的经历，而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标志。在罗马书八章九节就说得很清楚，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呢，但是圣灵的充满就是说在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日常的生活中，他会感受到不断的由圣灵的同在，并且能够愿意去顺服圣灵，让圣灵来掌管自己的言行和情感。而且呢，顺服上帝圣灵来活出耶稣基督的那种见证。而且这样的一种圣灵充满是持续的，是可以多次经历的。大家对这个大概稍微有一点点的分别，圣灵的喜和圣灵的充满。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然后第六节我们继续往下哈，然后第六节就是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这个他们是指的耶稣那些门徒，其实他的门徒他们仍然还是有一些错误的理解。错误的理解是什么呢？因为他们仍然认为耶稣仅仅是以色列人的弥赛亚，他们关心的是以色列国什么时候能够复兴，什么时候再现像大卫那样辉煌的时候。所以他们就是看到了吗，他就问耶稣什么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吗，显示出门徒对于神国的理解还是不完全的，其实还是很有限的。他们还是需要圣灵来开启他们的眼睛的。然后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在第七节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那实际上就是说耶稣针对他们的错误思想，然后告诉他们，第一个就是说耶稣纠正他们，其实告诉他们呢，神国的实现其实这个有一点在时间上的奥秘部分，它是属于天父上帝的权柄和主权。所以呢，人的责任实际上就是等候和顺服，不要经常去推算时间，而是要去忠心的去做见证。然后第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首先我们第一可以的，主耶稣十分明确的应许你们必要得着圣灵的能力。然后呢，耶稣们得到这个圣灵的能力， 将要开始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而且把整个他们的工作和见证的蓝图摆在他们前面，就说先要在耶路撒冷，然后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做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耶稣基督，这里我们要看一下耶稣基督为什么做这样的命令，他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想从整本圣经的启示，我们稍微往后拉一点来看，耶稣基督给这些门徒这个，因为圣经是整个是融会贯通的一个主题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对门徒这个命令，从整本圣经来说，启示来看，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其实我们可以从创世纪开始，上帝由于出于爱创造了宇宙万物，也创造了人来管理他所造的一切，但是很可惜，第一对人就背逆神，不顺服神。自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上帝就开始了他的救赎的计划，而且呢，上帝降卑自己，与人建立了一种约的关系，一种盟约的关系。所以整本圣经分成旧约和新约，所以呢，贯穿整本圣经，我们可以用圣约的这样一个神学的这样的理解来看整本圣经，就比较容易了。圣经旧约就是启示了上帝如何与挪亚立约，如何与亚伯拉罕立约，如何与摩西立约，如何与大卫立约，整个就是讲到了新约。哦，在这个尤其我们提一下，就是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上帝就特别明确对亚伯拉罕说，你要成为万国之父，意思说上帝要通过以色列人祝福所有的受造之物。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没有能够完成上帝对他们的托付，不断地在犯罪，不断地去被神管教，上帝在苦难中又呼求上帝，上帝来搭救他们，然后搭救好了以后又开始在又背逆神，这就反反复复的。总的来说，以色列人是没有能够守住这个上帝跟他上帝之间的约的。到了新约，神自己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来到地上，他完成了整个的救赎工作，并且上帝和耶稣基督要把这美好的他所完成的救赎的恩典赐给凡相信他的人。而且呢，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标志着以耶稣基督为大君王的神的国度的开启，并且神的国度要一直要延续和拓展，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就是从整本圣经的大框架我们可以来看到，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给他的门徒，也是给教会的一个命令，要去宣教的命令。这里我想大家再谈一下什么是圣灵的能力，这也是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圣灵的能力，在这个我们看到《使徒行传》整本书这个语境下，上下文来看，这里的圣灵的能力是指圣灵赋予门徒的一种能力，使他们能够完成耶稣托付的见证的使命，而不是其他的。所以圣灵的能力不是一种抽象的能力，也不仅仅是说是一种那种神迹奇事，也不是很多人所追求的方言祷告啦、赶鬼啊、医治的能力，而是圣灵使得耶稣的跟随者们，包括我们，能够到各处勇敢地做耶稣基督的见证的这样的一种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知道圣灵的能力就是福音的能力，因为在保罗在罗马书1:16说，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说圣灵的能力就是福音的能力。尤其看到圣灵的能力是具体，我们可能有也都出去给人家传过福音，我们也都知道，就是使得我们能够讲述福音的时候，福音能够有效地临到听众听者的心，能够打破他那种不信刚硬一种内心的偶像的诠释的这样一种能力，这个是圣灵的能力，也是福音的能力。因为圣灵能力不是让我们更有口才更有组织能力，而是让我们更是让我们这些基督徒们在遇到逼迫，在我们软弱的时候，甚至在死亡面前，我们仍然能够勇敢地为基督做见证的这样一种能力。这是圣灵的能力，这是福音的能力。所以我们要知道传福音最关键的是圣灵的能力，而不是靠我们人的能力，大家一定要记住。所以大概就简单的把这个八节经文做一些解释。总的来说，这段经文的就做一个简单的小结，就是说这八节经文就是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的一个命令，对他们说什么命令呢？说你们要得到圣灵的能力。得到这些圣灵的能力呢，是要去成为见证人，去建立主耶稣的身体，就是教会，来拓展神的国度直到地极。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一个经文的大概的一个上帝对我们所要说的。然后下面我就想做一个应用部分，就是说通过今天的学习的经文，我们对我们个人和对我们教会，上帝要对我们说些什么话，要对我们有哪些提醒和哪些教导。第一个我就想要分享的就是说，教会的本质是什么？教会的本质是宣教。教会不能成为一个带有宗教味道的一个俱乐部，只限制在教堂之内，满足社交或者一些心理安慰，只追求满足在个人的生活、个人的事业、个人的家庭上的需求，却忽略了真理的教导和门徒的培训和操练。我们不能只追求祝福，不愿意付出代价，那就偏离了见证福音的呼召。另外，教会不仅仅是用各种节目吸引人来到教会，而更应该重点在培养和造就真正的委身于耶稣基督的带有使命感的门徒。真正的基督信仰不是仅仅是一些脑袋里的理解和知识，也不是心灵或者情感上的一种激动和那种感动流泪，都不是。而基督信仰是一种意志上的顺服，一种从心里来选择神、跟随神、行在他旨意里的一种生活。这是一种意志上，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就是我意志上决定我要跟随耶稣基督，我要顺服耶稣基督。不仅仅是需要我们学了很多的知识，因为昨天我跟一个弟兄去，他请我们去他家，他跟我说说了一个名词很好，对我也很有反省。他说我是有一点得了这个叫属灵上的糖尿病。为什么属灵上糖尿病呢？他说你这十几年一直在读书，是不是读书读得太多了？你这个头脑太大，这个脚太短了，行走没有去行走。对我来说，我回来我今天早上还在分享，确实是这样。其实我们有很多都不理解，而且我们很多的情感上来说呢，我们有很多自己的情感，很多的这种感觉着啊，应该这样做那样做，因为我们好多的喜怒哀乐，有些不想做，哪些要做，但是 我们真正的是要克服这些，放下一切，从意志上决定说我就是要跟随耶稣基督。就像我们今天这么多弟兄姐妹能够来到教会，在来到教会之前可能有很多的就是那种来阻挡你的，一会儿来个电话干什么，就有什么事情要去了，但是我们要立定一种意志上的决定说这个时间就是我去教会敬拜的时间，这就叫意志上的决定，好吧。所以第二个呢就是说啊，第三个我来分享，作为一个教会来说呢，所有的事工要围绕着宣教的事工而展开。首先我们要与耶稣基督同工，我们要出去广传福音，使得归信者成为神的儿女来归入教会，这是一部分。另外呢，第二步我们要通过各种方式来培训他们成为一个真正的耶稣基督的带有使命感的门徒。然后第三，我们还要再差遣他们出去进入这个世界，能够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这个我觉得教会的很多的事工可能都要围绕这个方面展开。好，下面我就谈一谈第二个，想谈一下根据我们夫妇最近几年一直也想去宣教，也去了这个三四年，也去了南美洲好几个地方，我们也读了很多书，对于宣教有些探索和实践。我想谈谈当前对于宣教的一些迷思。首先呢，其实说宣教不仅仅是让人做一个决志祷告，宣教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教会。因为根据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以及上下文，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看到耶稣基督的心意是要在各地建立教会，培养门徒，然后差遣他们出去成为见证人，而不仅仅是让一些人听到福音了，然后做了一个决志祷告就草草地收场了，然后还以为说哎，我已经让他得救了，大功告成了，然后就去找下一个福音对象了。然后呢，被传的福音的人他也以为说哦，我简单的做了一个祷告，或者我有做了一个洗礼，我就拿到了去天国的门票了，我该怎么样生活我照样可以这样生活了。这个其实都是一些迷思，但是很不幸现在据我所知有限的一些资料，很多的宣教机构和而且他们的宣教士他们心中工作的中心重点就在这里，就做这些。我们要相信，就决志祷告和洗礼仅仅是一个人跟随主耶稣的开始和起点。要让他们成为真正的坚定的基督信仰的跟随者和门徒，后面还需要大量的时间的陪伴牧养工作要做。所以呢，这些时间和精力要比带人决志信主和洗礼投入更大的时间和心力，这需要真正的舍己。但是呢，这又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工作，所以呢，我们这个时代其实更需要很多无名的传道人，无名的宣教士。第二个呢，就说到宣教不仅仅去海外才叫宣教，宣教是全方位的，因为我们听了太多的伟大的海外宣教士的故事，我们受到了激励和影响，然后常误以为这就是宣教，这才是宣教。但是根据今天的经文，耶稣说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我们能学到什么呢？首先我们学习到宣教就是见证，宣教士就是做一个见证人，就那么简单，宣教就是见证，宣教士就是见证人。 我最近在读一本书，我看了这个是一个天主教的一个书记主教，叫 Carter。这位主教他是别人也是这本书的作者引用的。我读了以后，引起我的反思，引起我很多的思考。他说什么？他就在里说，做见证无需大肆宣传，甚至无需怂恿煽动，只要活出其中的奥秘，也就是以自己的生命见证。见证什么呢？倘若没有上帝，人生毫无意义。我想我们在座的可能都已经过了一定的年纪，除了几个年轻人，我们经历了很多的人生，我们也都知道，我们也相信，我们的人生当中如果没有这一位爱我们的上帝，没有那位永生的上帝，其实一切都是虚空。就像传道书里的，虚空的就是虚空，没有意义价值。其实坦白说，我经常也会软弱，我也经常有时候会觉得我为什么要走这条路。我觉得人生道路，我觉得有时候走得很难。但是我时常会想到彼得说的一句话，彼得说什么？他说，主啊，在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所以这句话经常会鼓励我，经常会打动我，所以我就又继续的站起来，继续的跟随耶稣走。所以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确信？我们有没有活出这样的一种生命和生活？这是很关键的。如果我们能够活出一点点，我们就是见证人，我们就是宣教师。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宣教是有一个次序的。宣教要有意识地从本地延伸到海外，首先在我们所居住的环境中去宣教，去操练我们所站的这一块脚掌所经常走动的这块土地，这个社区是上帝赐给我们操练的合场。上帝在每一个地区、每个地方和社区建立教会或者团契，也为我们每个人划定了我们在生活的疆界，就是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我们所工作的公司等等。他是首先是要操练我们这些见证人，就是宣教人的生命，使得我们的生命能够像耶稣基督那样。而且呢，我们在就是说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才能够成为合用的器皿。所以宣教不是说凭着一个人的热心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个就是我们夫妇两个这三年，一会儿去秘鲁了，一会儿去玻利维亚，一会儿去哥伦比亚，一会儿去回来以后，这个三个月的一个反省吧，觉得是。所以先从本地我们开始操练起。第三个一个迷思就是说，宣教不仅仅是奉献金钱。当然奉献金钱去支持宣教事工，这是好的，就我们也是应该做的。但是我觉得上帝更希望我们与他一起去宣教，与神同工。上帝更希望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使得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能够更像耶稣基督。如果我们仅仅是做一些金钱的奉献和支持，我们就会失去很多。所以这就是我这个对于这个一点点反省嘛，对于这个前段宣教。第三个我就想要分享一下，在应用方面，我们 UCBC 应该成为一个宣教为导向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这将有助于我们个人和教会的成长和发展。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宣教不是属灵精英的一个特别的任务，而是每一个基督徒反个人主义、操练舍己、学习顺服神国度的必修的功课。我们从六月初从南美洲宣教三个月回来，上帝也赐给我一个我们俩一个休整的时间，在安静中读读书，然后走路锻炼身体，然后祷告反省。然后有一天在森林中走路，突然圣灵就提醒我，发现了我自己有一个很严重的罪，就是个人主义的罪。我发现我个人在23年的信仰的过程中，这个个人主义的罪成为我属灵生命成长的荆棘，严重的阻碍了我的成长，使得我永远长不大，永远幼稚。这个幼稚我太太对我的感触肯定是阿们的，使得我不能够长成耶稣基督的样式，并且在这个多年的服侍中也是伤痕累累。回头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那就什么叫个人主义？大家觉得有点文绉绉的个人主义，实际上就是很简单，因为也是圣经教导我们很指出来的，就是在一开始亚当始祖亚当夏娃，就是人堕落以后的一个最主要的表现是什么呢？我们人类从顺服神、以神为中心，滑向了一切以我为中心，把自己个人当作生命的主宰，就是我们追求的是自我，一切是我，我的独立，我的人生价值，我的意义怎么样？包括在教会服侍，坦率说，里面真的隐含着自己的私欲、私心，觉得去服侍也蛮有价值，我个人也觉得蛮有价值的，就夹杂在里面很多的东西。然后自我满足，很多时候就觉得啊，通过这些可以，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我自己来满足我自己，不用靠神的。很多时候就叫自我荣耀，我们嘴上经常说把荣耀归给神，但是有时候实际上内心问自己，我们实际上或多或少也想要沾一点神的荣耀，坦率说。所以个人主义实际上这样一种生活，跟我们基督信仰所保罗在罗马书12:1说的要将身体献上当成活祭，我们经常会唱这样的歌，我们也唱得很激动，但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真正的做到吗？个人主义是严重的，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严重的这个影响，对我们的成长。第二个我就想要分享的是，宣教不是教会成熟以后的一个额外的任务，而是教会成长、合一和复兴的引擎和动力。没有宣教的教会会萎缩，有宣教的教会才会蓬勃向前。其实这段时间也不断地为着我们 UCBC 教会在祷告。祷告什么呢？总是我想跟很多我们参加祷告的弟兄姐妹都有同感，为着我们教会的合一祷告。为什么有这样的祷告？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有同感。突然那天早晨也有四世纪的一个最后一句话，大家知道四世纪吗？ George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四世纪的主题来结论，他是这样说的，在四世纪的21:25最后一句话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在新译本另外一个翻译他是这样说的，在那些日子以色列没有王，个人都行个人看为对的事。 另外有一次好像是听王宇解说了，他偶然说一下我都听在脑子里了，就是箴言29:18，说什么？很简单，没有意象民就放肆。什么叫没有意象？就是说没有神的话语的启示，然后民就放肆，就人由于没有来自于神的话语，就会随从自己的内心个人的欲望去行，就必定会陷入混乱和败坏。所以呢，当我坚定的相信，我们现在 UCBC 留下的弟兄姐妹都是大浪淘沙的金子，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真正的爱神，想要跟随神，为神国奉献自己的一小群人。但是有点可惜，我们中间坦率说没有真正的合一。我们对于上帝的认识，我们对于上帝的命令抓住的重点不完全相同。宣教是我们操练反个人主义，也是操练我们教会更好合一的一个良药。宣教能够使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有更好的合一，因为这个使得我们可以真正成为同工，成为战友。当我们面临困难和挑战的时候，我们可以凑在一起，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想办法来寻求神，我们一同承担责任，利用自己的恩赐，勇于奉献，我们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我们可以走在一起，当然还有很多很多了。所以时间的关系，就今天就最后做一个小结吧。小结就是主耶稣说的一句话，在约翰福音14:21，对我们也是对他的门徒说的，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从今天学习的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学习到主耶稣对于教会的命令宣教是十分明确的。所以 UCBC 应该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宣教必须成为我们这一小群基督的门徒相聚在一起的意向和目的。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主啊，虽然我们的眼睛看不到你，但是我们的心坚定地相信此时此刻你与我们同在。主耶稣的话和命令在我们的脑中在回荡，在回响。主啊，真的让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智，改变我们的意志，拿走我们心中很多的偶像，破碎我们自己，真的让我们能够甘心乐意的来跟随主耶稣基督那十字架的道路，那条舍己的道路，让我们成为一个早日能够成为主你眼中一个讨你喜悦的见证的人。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圣灵保惠师啊，你继续的在我们这一群人身上做那奇妙的工作，来激励我们，鼓励我们，帮助我们，保护我们，赐福给我们，让我们这一生能够行在你的旨意中，就是去为你的国度的拓展做那美好的见证。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告，阿们。